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又讲到祷告啊，祷告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之一。我想我们在主日讲台，几位长老也讲过一些有关祷告的。有我看了那个题目，有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啊，在内室祷告，在圣灵里边祷告。但是我今天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祷告，那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其实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如果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我们都扪心自问哈，我想我们有许多的人，好，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都要承认哈，我们要不然呢，就是不太常祷告哈。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对我们来讲，好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也找不到时间去做。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祷告哈，不但要有适当的时间，还要有适当的场合，那个地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的心情也很重要哈。如果那个心情不安静下来，或者是没有那个祷告的那个气氛啊，我们也没有办法祷告。但是我也不能怪说好像大家都不祷告。好，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也尝试着祷告，也是很认真的在实行哈。我们每天有时候十分钟或者是20分钟、半个钟头我们都定时的祷告。有的看到我在座弟兄姐妹，你可能也都尽量的参加我们礼拜四晚上的教会祷告会，甚至我们小组的祷告会呢，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很认真的去参加。但是不可否认的啊，有时候我们过了一阵之后，我们祷告了以后，觉得好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起居，或者是对我们的灵命的长进，还是不太满意。那祷告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想其实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曾经有一个比喻啊，他讲说有两个人都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有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哈，他在那边自言自语的，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哈，我不像别人去勒索别人呐、犯那些奸淫呐、这个很糟糕的事情，也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我每一个礼拜都进食2次而且我都11奉献。好，他这个祷告。然后呢，这个旁边有一个税吏哈，远远的站着，他连头也不敢抬啊。他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这比喻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倒是有益了。好，你说我们很珍惜哈，主耶稣称赞这个税吏的祷告，但是他祷告只祷告了一句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时候其实这句话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但是我们从这句话里边去了解这丰富的含义好像是不太容易啊。那我在思想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感谢主啊，其实诗篇里边有一篇跟这句话非常的相近但是讲的就比较多啊。那这句话，这个主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好像扩充了很多，好像把一个罪人的祷告描绘的我只能说是淋漓尽致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篇诗篇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为什么会称赞这个税吏他祷告，他祷告对的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从中间学到一些什么事情。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的第六篇。好，打开以后我们请弟兄姐妹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好，我们有起应的。诗篇第六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读了这一篇罪人的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旁观者，主啊，我们也是那个罪人。主啊，巴不得今天这篇信息，主啊，这篇诗篇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点哈，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个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因为我们非常容易看哈，求你不要再，求你可怜我，求你医治我，求你转回，一连串的四个求你，是一个恳求的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其实祷告啊，不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祷告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本能，甚至不认识主的人，他在危难的时候也都可能祷告。但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祷告的人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他现在的处境困难。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不祷告呢？因为他不了解他的处境困难，所以他不知道那个祷告的那个重要和那个迫切性。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处境的困难，我们也想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可能是不合神的心意，或者是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们不见得真正的了解我们在这个困难处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这边哈，诗篇第六篇讲说是大卫的诗哈，大卫一开始就祷告，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祷告，就是一个求，求什么？不要在怒中责备我。更进一步的哈，这个怒发展成一个烈怒，哎呀，发脾气，发的是火热的烈脾气。原来是责备，现在讲到是惩罚，更严重了一步了。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和华这个大卫哈，知道他做错了事情，他知道他做错这个事情呢，他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呢，他觉得他这个错呢，已经使了耶和华发怒了，甚至发了一个烈怒。他好像在等这个耶和华的责备来，他在等这个惩罚来。如果他不再等的话，可能他已经在耶和华的责备和耶和华的惩罚的当中，所以他是这么样的情急迫切的求，求你不要，求你也不要。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可以看到耶和华这个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他认错了，他知道他做错了，他知道他得罪了耶和华，他不往下看。好，我们常常往下看的，我虽然不好，但是总比那些人好吧，对不对？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说，这个法利赛人说，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都奉献了十分之一，我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啊，对不对？他们做尽了坏事，勒索人啊，做这个不钱不义的事情。大卫没有往下面看啊，以色列人中间很多不钱不义的人啊，他没有来看这些人，他也不往旁边看，他也没有讲说，神啊，你要看看当时的环境和场合啊，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我可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他没有找借口，他没有找旁边的代罪的羔羊，他只是往上面看。他在往上看的时候，他只看到了耶和华，他看到了耶和华，他只觉得他得罪了耶和华，他觉得除了往上看之外，他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他完全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没有一开始就来解释他的行为，他也不提他自己以往的功劳，就是他这个真诚，就是他这个忏悔的心来到了神的面前。我想他的祷告是耶和华会垂听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常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呢？我觉得，我猜可能是不太常。为什么？认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许啊，我们可以说啊，其实我们每天过着很规律很刻板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也想不出来我们到底犯了一些什么罪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问弟兄姐妹的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这个我的生活的当中啊，好像也有不少的难处啊，或者是我在人际关系上有难处啊，我跟我先生或我的太太有时候话讲不太通啊，我的孩子为什么又不太听话啊，为什么我的老板常常找我的茬啊，那我的同事有时候也出言来伤害我，我在侍奉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也不太买我的账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难处。但是我可以讲啊，我们的生活在神对我们期望的标准上面，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很简单的来讲啊，这个耶稣讲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有时候我觉得我弟兄姐妹，我觉得你也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们爱神不够，我们爱人也不够。所以我觉得哈，可能我们是有习惯性的有意的避免更深一层的来认罪。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认罪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祷告生活当中相当不容易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承认了我们的某一个行为，或者是某一件我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负起这个罪的后果，我们要负起这个罪的后果。我们不能空空的白白的就来认这个不切实际的罪。我们认罪了之后呢，我们也要负一个责任， 什么这个责任呢？就是我有一个渴望，我有一个诚心要来改变我现在的一个状况，这个要承受罪的后果，这个有这个心要来改变我现在的状况，是一个 commitment 哈，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一想到认罪，一想到更深一层的认罪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的内心的意志就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征战，一个争夺战啊。我们就大部分想，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平平安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好是就过了吧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在1995年哈，我的老大4岁，我的老二2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的太太上班，我也上班，好，所以我们家有两个孩子，跟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紧张的哈。我太太早上6点钟就上班。啊，然后我把小孩子叫起来，给他们梳洗，吃早饭，然后送他们到学校。然后我太太呢，下午3点半4点就下班，可以来接孩子哈。那有一天呢，我照常接送孩子哈。我的老二2岁哈，所以我就把他送到我岳母家哈，岳母住在这边哈。那老大呢就要送到 preschool 去哈。那我们因为两个都要坐 car seat 哈，所以我们那个 car seat 就放在我们家的大车哈，我们就是我们的 van 上面，我们就不要每次都把 car seat 搬来搬去了哈。所以我开了大车以后就换小车再去上班。那天正好办公室9点半有一个会哈。那其实我平常是9点以前就可以到了哈，那所以把小的梳洗好，把他们梳头哈。By the way， 我很会替女生梳头哈，只会梳马尾巴哈，其他的都不会梳。那梳洗他们那好了，小的送到岳母家，然后大的送到 preschool 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都比较早哈，大概是7:15到7:20左右哈。所以开的那个。这个preschool 的那个路啊哈，的学校旁边有一个中学哈，是那个 Brainhard 这个 middle school 哈。middle school 是大概7:45开始上课吧，大概7:30以后车就开始多了，所以要避免那个车子多，我大概都是7:15到7:25之间的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都是这个军事化的生活哈，连5分钟都不能错过哈。所以那个地方在学校的门口那个地方有个 stop sign， 我要左转右边那个车道是比较车速比较快的哈，但是又有一个转弯哈。那这条路都非常熟了，每天都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开了大 stop sign 停了一下就开车过去了。一开车过去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车，吓我一跳，我真的没有看到啊，就我就看到我大车的左前方碰到一辆这个小车的这个右边的门，把他那个门整个都撞歪了，刮到轮胎哈，就那个车不能开，然后我的车子也前面也扁了。那我真是吓一大跳，我赶快下来看看是什么事情，就看到一个高中的小孩哈在开车。然后我说你没有受伤？好，他说他没有受伤，可是他的车子动不了了。那我就停在那边，就想办法要那个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啊，什么要打电话也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个车子两个车子也都不能动，所以在那边折腾一下，大概不到10分钟哈，这些家长都送孩子来了，在最重要的一个路口哈，在这边，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用眼睛瞪着我哈，瞪着我们这个挡路哈，这已经。所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心里面在骂我，然后我在这边觉得，后来又有一个家长来，他说他打电话，然后要我赶快把孩子下来哈，因为还留在车里面危险，所以我就把我们老大放下来了。然后呢，不久警察来了哈，然后老大在 在旁边很害怕哈，因为看到车水马龙的这样，每一个人都在瞪我们哈，然后一看到警察来了，我的大女儿就问说：“爸爸，警察来了。”我说：“我知道。”他说：“谁是坏人？”哎呀，我不晓得要怎么讲哈，因为刚才警察问我说：“谁的责任？”他说：“你有 stop sign， 他没有 stop sign。”可是我说：“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因为他真的是开得很快。我看的时候，他一定可能还是在那个弯后面哈。可是我真的撞到他，是我的不对。我说是爸爸的错哈，但是这件事没有坏人哈，在他的脑筋里面很难想象说会有这种事情哈。”所以我的心里非常懊恼哈，然后后来警察就把我们车子推到旁边，然后弄了半天，然后警察又把我的女儿带到这个preschool 去哈，然后我又回家就开我那个小车哈，到那边开会也迟到了，然后我就想说要怎么跟我太太讲啊，因为这个我真正是不想讲啊，但是我知道她一回来就看到了哈，因为大车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接小孩呢？所以我其实还把那两个那 car 自己的提回家哈，放在家里，我就很难讲哈，也不想打电话，我就写一个 email 哈，我说早上出了一个车祸啊，人都平安哈，小孩子到那边你还可以去接他啊，说没有关系哈，一切都还好，我没有讲是谁对谁错，我想说等到看到他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跟他解释一下哈，虽然是我的错，但是可能不是太我的错哈，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他哈，所以这样子，我真是心里边非常的难过哈，心里边有很多的 embarrassment 哈，有很多的脸挂不住哈，在孩子的面前挂不住，在太太的面前也挂不住哈，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个例子就是说认罪哈，必须要放下自我啊，我们要承受的那个痛苦啊，神在这认罪的当中不是要借着认罪让我们来消沉，而是要我们具体的来认罪，让我们有诚恳的心态，让我们来悔改，我们不要找借口，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要提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这样子才能够带来心灵里边的平衡啊。诗篇139篇这样子说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就是认罪的一个准备。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然后在这边诗篇我们马上再可以看到第二点哈，就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一个认罪的痛苦啊，他讲到说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苦头发颤，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第六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扶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而眼睛干瘪，我有一切的敌人眼，因为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哇，这个写得多好，这在面前多么完全的认罪，多么完全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连我们看到了都心痛。我觉得神听到了，他能够不动他的怜悯的心吗？你看啊，大卫怎么样描写他心里边的这些痛苦啊，他怎么样在神面前来哭求啊，他的肉体，他的身体的软弱到了一个骨头发颤的一个地步啊。你知道我们的骨头是身体上最坚固的一个部分哈，骨头是来支撑我们整个的身体的，这个最坚硬的一个部分，现在它的这个骨头的中间在发颤，它根本连这个身体都撑不住了啊。 他的这个身是这样子的，他的心呢大大的惊慌，他的心慌啊，他的心没有根啊，到一个什么的程度了呢？他慌到他每夜流泪。晚上哈，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得以休养，能够体力再恢复的一个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夜晚对他来讲是一个流泪的时候，是一个伤心的时候，是一个消耗他的身心灵的一个时候。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的眼泪把床褥都湿透了，他把他的被榻都扶起了。哇，这个大卫真是会写啊！那个眼泪把那个床都飘起来了。我在想，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眼泪啊，可是他这个文笔好得到，我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啊。在这边，然后他的眼睛原来是明亮的哈，好，他在那个战场上面多威风啊！他现在的眼睛呢，因为一切的敌人而眼睛昏花，他现在看到的都看不到什么东西啊，他看到的都是那些敌人，都是在反对他的人，都是在笑他的人呐，眼睛都花掉了。他的拯救到底在哪里呢？大卫说，我已经不能再忍了，我已经等不及了，神啊，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人，哪里有人称谢你的呢？我都已经快死了，你赶快来救我。在这边啊，弟兄姐妹， 我们不好把这个圣经把它一句一句的拆开哈。我听有人讲说哈，在这个人死了之后哈，就没有什么什么感谢赞美啊，跟神没有什么交通了，这个完全的隔绝了。因为神这个死了无人纪念你啊，在死人在阴间有人神称颂耶和华啊，这个不是教义啊，我们不是来在这边讲神学啊，在这边这个一个诗啊，是讲说这个他来问神呢、啊。其实有一阵子哈、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能够向神质问哈，向神问这个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哈，神是愿意我们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的哈。其实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哈，在这个有上面记载哈，有这个见证人的灵魂哈。那这个见证人灵魂都说话了，所以在这个死人中间阴间之间有没有称颂耶和华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启示录第六章十节这样子讲哈，这个见证人的灵魂大声的喊说，圣洁的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这些流血的人伸冤，要到几时呢？哇，这些在阴间的见证人的灵魂都在大喊着说，你怎么样，怎么神啊，你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大可以讲说，神啊，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今天诗篇七十篇读的哈，你要速速的来啊，没有错啊，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祷告啊。这边讲说，我的眼泪流到了这个地步哈、神难道不珍惜这些大卫的眼泪吗？我猜不是的哈、诗篇五十六篇的第八节这样子讲哈、他说，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神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皮带是干什么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那个姐妹有那个很宝贵的那个珍珠啊，你放在哪里？放在那个 jewelry box 里边哈，放在那个皮带里边呢、非常珍惜的。神把我们的眼泪放在他的皮带里，记在他的册子上面。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认罪吗？如果我们遇到了 这个工作，我们刚才讲的哈，健康，我们家人或者是我们亲人的疾病，我们碰到的难处，我们向谁来哭求呢？这篇诗篇哈，是神邀请我们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除了我们重生得救的认罪祷告之外，我们上一次的在神面前哭求的认罪的祷告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哦。我自己去年在这个时候哈，我在神面前流了很多眼泪啊，因为我们去年 Youth 的 Ministry 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哈，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但是责任是在我的肩膀上面，我真是认罪祷告，在神面前哭求，所以我读这篇的时候非常的体会到大卫的那个心意啊，在最终的一个痛苦。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边看到有有这个八次的耶和华哈，耶和华啊，求你，耶和华求你，耶和华求你，耶和华你要到几时？耶和华求你，有八次的耶和华。如果我们再加上你求你求你，那个你是指耶和华，有另外八次，所以这个是人和神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沟通。但是一个亲密的沟通建筑在一个什么程度呢？在一个什么的基础上面呢？我是觉得就是在第四节的后半节哈，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完全是基于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的祷告和祈求的重点不是在我，而是在神。今天我可以在神面前哭诉，我可以在他面前哀求，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把握神可以一定的施行拯救。今天如果神要救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努力，不是因为我情有可原，不是因为我有怎么样的悔改的心，完全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慈爱。这边啊，大卫用了耶和华而不是用神啊，有他特别的用意啊，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位自为自有拥有大有能力的神，那个耶和华也是跟以色列有那个约的那个神，是要来赐福给这个大卫后裔的神。所以大卫用耶和华就是抓紧了那个神对他的应许，抓紧了神的慈爱。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比大卫更有把握的在神面前哭求。大卫是基于耶和华与他的约，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哭求是因为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显明神的慈爱，显明神的公义。神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来显明神的义，这个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十字架上显明了神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你和我有这样的把握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我们来求恩典。接着我刚才那个故事哈，我寄了一个 email 给玉珍哈，然后隔了不久哈，他就打电话来了哈。他一打电话来，我就把我准备好的台词先讲好哈。我就跟他讲说，那条路是我心里边想的，那条路我每天走的路啊，我每天都这样子啊，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啊。这个学生 才十六十七岁，他根本都还是这个学习驾照啊，对不对？他又开得这么快啊，什么什么，我还没有讲哈，这个我太太就还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们好就好了。完全没有问哈，完全没有问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感受得到这个罪完全被赦免的一个心意再经历的这一次哈。完全是神的慈爱，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神的慈爱。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诗篇，我们要看到第八节到第十节，很奇怪，突然这个一转眼一转一个身就讲到了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怎么前面才讲说这个一切的敌人让我眼睛昏花，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啊？其实我看有一些解经书有些解经家他们觉得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可能是别的人后面加进去的因为太不对称了可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可能是神拯救他了大卫以后来回忆来写这篇的大卫已经得了拯救更有可能是其实神的拯救根本没有到他的环境根本没有改变，可是神给他了一个特别的启示，让他带着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了神拯救的一个应许。我讲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的祷告就是这样子哈拿在那边祷告，人家都以为他喝醉酒了可是他得到了神的应许之后，他起来他的这个脸上的愁容马上就没有了，其实他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所以这个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拯救，使我们可以在敌人面前有这样子得胜的宣告那个我原来的惊慌，我原来的那些羞愧，我原来的那些软弱，到后来都到我的敌人的身上了因为第十节说我一切的仇敌都大大的羞愧，都必惊慌，都必羞愧，大大的惊慌。这些羞愧和惊慌原来都在大卫的身上现在到他的敌人的身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太好说什么敌人现在不知道恩典和慈爱这个敌人到底是什么敌人呢？是不是陷害大卫，把大卫带到这个很痛苦的环境呢？我们不知道我想也可能是这些人就是到后来就是嘲笑大卫的来这边泼冷水的这些也可能是他的敌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卫在这边强调的就是说，一个属神的人和一个不属神的人的一个分别。属神的人可以从惊惶羞愧当中得胜，不属神的人看人家这个痛苦好戏的这个人，是从欢喜快乐的眼光的光景会羞愧和惊慌，完全是在神的恩典和审判的一个分别上面。 今天是父亲节啊，我在这边先祝在座的父亲愉快哈。我就分享一个哈，我所得到一个父亲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哈。这个故事跟我上面的故事也很有关系哈。3年前我的老大高中毕业，好然后要念大学，然后在这个12年级高中12年级下学期和大学上学这段时间其实最空档的哈，所以他很高兴哈，然后又像刚才开车撞我那个女孩一样，他又拿了驾照了哈，又自己可以开车了哈，所以常常去到同学家玩哈。那5月下旬呢哈，他开车到同学家的 driveway， 就回家的时候往后倒车的时候哈，撞到那个另外一辆他们他同学的朋友的一个车哈，是一个 Lexus 的 SUV 哈 ，Lexus 大家都知道是很好的车哈，他开着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破车哈，结果他的后面的 bumper 刮了一大块哈，可是那个 SUV 那个后面也刮了一块啊，所以他也是很心慌啊，好，他就像我以前一样哈，跑回来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不小心啊，很奇怪呀，在我们家里边倒车我都没有问题，在他们家以前倒车也都没有问题啊，那我进去的时候那辆车不在那边，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家的 driveway 为什么这么小，我在家每天开习惯的都没有这样子哈，那撞了一下其实没有关系，爸爸其实没有关系，我看了我那些那个同学男生跟我讲哈，这没有关系，他可以帮我们涂一涂抹一抹哈，就没事了。我说好，没有关系，你只要没有事了就好哈，我们都原谅你哈，你下次小心就好哈。结果他过了一阵子人家也不认识我们，对不对，他说他要去帮他抹，他说你不要抹，我去那个保险公司到去查一查多少钱哈，然后这个那个账单我还留着哈，3家估价了，最低的估价是1648块。哇，他看到这个单子他就好难过，他说他跟我爸爸妈妈，我这个暑假兼了三个家教，我教3个小朋友弹钢琴，我4个月每个礼拜教，我这一个暑假的钱都还不够赔这些，他说怎么办，那我没有说怎么办哈，因为罪的后果人是要承担的啊，但是我就安慰他没有关系啊，碰到这件事情你学一个教训就好啊，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过了，他收到账单那个还没有修，还没有付钱啊，就在那个父亲节的不久啊，他寄一个 email 给我啊，我女儿有时候会寄 email 给我哈，然后寄 email 其实跟我那个心态一样啊，就她当面不好讲哈，寄给爸爸妈妈一个 email， 她寄了一个 email， 她讲说，她说爸爸妈妈啊，我实在感谢你们哈，因为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神的恩典哈，因为他撞车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同学撞车的时候是怎么样，他说我在想说我一定大概有一个礼拜哈，是这个 time out 哈，不能出去跟同学玩哈，可能我大概有一个月不能开车，好，但是你们完全没有这样子做，你还是这样相信我哈，他说你这个 grace 哈，你这个恩典哈，让我更能够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哈，我非常的感动哈，那个正好他也没当面跟我讲，我也没有在他面前，也没有在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 email 哈，我看完 email 之后真的哈，非常感动哈，就觉得眼睛就开始模糊哈，因为我觉得一个我做一个父亲，一个最好的一个父亲节的礼物， 就是我的孩子可以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天父的恩典。好，我想我们诗篇今天一定要讲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停在这边。最后一个总结，我想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生活好像不太平顺，好像我们生活经常在一段混乱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似乎找不到平安。在这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哈。第一个，我们先不要抱怨环境不对，先不要抱怨别人对不起我们，因为这一团混乱的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哈。第二点，不管是碰到怎么样糟糕的事情哈，其实神一直在那边邀请我们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第三个哈，这个认罪的祷告哈，其实不在乎言辞的多少或者是多美丽哈，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够了。也可以像大卫十节的圣经写得多美，写得多感人啊，都一样，在乎的是我那个伤痛的心。再过来呢哈，一个罪人真正的祷告哈，不是那个911的 emergency call 哈。刚才明勋在念诗篇七十篇的时候讲哈，好像我们的 emergency 啊，神啊，你要快点快点哈，这个没错哈。可是认罪的祷告不是那个 911 啊，不是我们这个我们万一出事的保障哈。这个认罪的祷告是平日神和我们关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于神的圣洁和公义来讲，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外人哦，我们根本都沾不到他的边哦。神大可不理，可以不理我们的祷告哦，但是是神的慈爱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来认罪。然后我没有办法以我的才干，用我的工作，或者用我的金钱来增加耶和华任何一点点的荣耀。今天我站在这边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或者是你心里边有一些感动，或者是你一些得着，弟兄姐妹，这都不是我的，这完全是神的能力和真理，都是属于他的。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提醒哈，认罪的祷告不是一套公式哈，不是今天我讲了这句话了，神啊，开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是我讲了哈，这个，求你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这个一定可以 work 的哈，不是一个公式哈，这不是一个万灵丹啊。今天我可以向他祷告，完全是他的恩典。我现在的困境解决与否，完全是他的恩典。如果困境没有解决，我要准备担当那个我罪引起来的后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心，我们有信心，在那边，在他的里面得着他给我们的平安。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哈，我女儿很努力的存她的钱哈，后来她没有付啊。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巴不得的像大卫有那么样的深刻的一个认罪。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意你在我们的身上也显明你莫大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的环境说不定是不顺利，主啊，我们的心里有可能很多的不安，主啊，但是我们有那个把握，主啊，你要把那个平安赐给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